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铜锣湾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及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我是二零一九年，有乜嘢想同我讲，请喺 B 一声之后讲低。
你好，二零一九年，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李浩辉啊，我就好中意接受挑战嘅。上年2018年都做得唔错啊，俾咗唔少挑战我。今年轮到你咯噃，你会满足到我个嗬？多多指教啦，2019年。
Ready fight！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毓文。
隔座送欧春酒暖，分曹食浮立灯红。呢两句是出自李商隐的无题诗嘅，呢首诗十分传颂。呢两句嘅意思呢，就系话隔住嘅座位传递酒瓯嘅时候呢，嗰啲春酒啊，刚刚系煮暖咗。第二句呢，就系讲话分开行列嚟猜度事物嘅时候呢，用蜡嚟做燃料嘅灯啊，就发出红色嘅火焰。其中啊，送瓯同埋呢个食浮，都是古代行酒令的玩意来的。现在讲就是分曹食浮立灯红的食字，食字的字形呢是身体的身字，右边呢加一个尺寸的寸字。这个字的本音呢就是射，即是射箭的射，射击的射，亦是发射的射。但是这个字呢有几个音，亦有几个意，佢除咗读射之外呢，又读做食，又读做夜，又读做翼。读做射嘅时候呢，佢嘅含义呢就係射击、放射、发射嘅意思。读做夜嘅时候呢就係仆夜。秦代嘅官名有所谓仆夜，古时啊仲冇官，所以呢用啲善于射箭嘅呢主其事，就叫做仆夜。汉代呢仍然有仆夜呢个官名，直至到唐宋元都称呢个尚书或者宰相呢做仆夜嘅。仆本来就系奴仆，仆役个仆，而在呢处呢就系作为主理咁解嘅。射呢就系射箭嘅射，因此啊称做仆夜，本来呢就应该称仆射，然后至啱嘅。唐代的颜思古呢，他就以为呢应该是读做仆射的。他认为啊，读做夜呢只是关中的方言，关中的音，咁可能呢历代呢都沿袭这个方言，所以啊从来都读做仆夜。这个呢就是约定俗成之故。这个字啊亦读做翼字的。读做翼的时候是为什么呢？就是作为厌恶的解。诗经周仲里面有一句无翼于人师，这一句就是讲话文王呢无厌于人。此外呢亦有读无翼，无翼呢就是古代的乐律的名称。至于读做食呢，就是有几个含义的。第一，用箭来射的物件呢就读做食。例如啊，《论语述而篇》里边有“亦不食粟”呢一句，就讲话孔子呢射啲禽鸟嘅时候呢，唔射嗰啲妻子喺树上嘅禽鸟。呢、这个含义啊，同射箭嘅射字呢系好相近嘅，几乎系不可分嘅。所以呢，读做食同埋读做射呢，我以为呢都系好难分得开嘅。第二个呢就系、是。激发佢，使佢向远方射，向远方嘅意思。例如呢，这个注射同埋喷射呢，照正呢都系呢读做呢 注射、噴射，其實啊，液氣咧同發射嘅意思咧係好相近，亦係幾乎不可分嘅。例如李白嘅詩《百丈崖》。瀑布图诗呢就有龙潭中喷射呢一句，咁样呢配文运府呢就将呢个射字呢就係、是、收咗入去个射字条，就唔收住入去个食字，唔係当个食字嚟读嘅。咁所以呢亦系呢有时呢不必分得咁细嘅。第三问呢个食字呢係作为猜度咁解，刚才所讲嗰句呀、啊分曹食浮立灯红嗰个食字呢就係、是、作为猜度咁解嘅。第四呢係作为逐取咁解嘅。逐取呢亦叫做食，例如呢食利呢有人读做射利呢，其实正確嘅读法呢应该係读做食利嘅。言秦以区区之地至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这几句是出自贾谊过秦论的，意思是说秦国以小小的地方而有万乘的权势，八州的诸侯呢本来呢都是与秦国同列的，但是呢都来朝了，而且呢有百多年的时间那么长。现在所说的呢就是秦以区区之地的区字，區字的字形呢就是歐洲的歐字，不要了右边那个欠字，即是姓氏里面所谓大歐小歐那个歐，那个小歐大歐呢就是有个欠字的，小歐呢就是没有个欠字的。这个字呢有好几个字义，亦有好几个字音，不过啊通常呢只是读做區或者读做歐。現在呢先講區呢個音嘅字義。區呢就係、是、區別嘅區，論語裏面有區以別矣呢一句。地域呢又叫做區，例如市區、郊區、東區、西區、中區。至於讀做區區呢兩個字相連起嚟呢，咁樣呢就係、是、作為細小咁解。例如先頭所講話秦國以區區之地呢，就係、是、講秦國以小小嘅地方咁嘅意思。此外呢區區呢亦可以解作得意或者喜樂嘅樣子，例如呢個《女士春秋》裏面呢有區區言相樂也，自以為安矣呢兩句。區區呢就係、是、解作喜樂快樂的樣子。至於讀做歐呢，第一呢就是古代的量詞，即是古代的數量詞，四聲呢為一竇，四竇呢叫做一歐，但是現在呢已經不用這種這樣的量詞了，已經不使用了。另外一個解釋呢就是姓氏姓歐呢在香港呢亦是有好多嘅，唔算少數嘅。因此有啲人呢就會把呢個區區呢讀做歐歐嘅，區區之地呢會讀做歐歐之地。於是呢有啲人呢就認為呢呢個係笑話嚟嘅，係讀錯咗嘅。但係啊，根據姜太炎嘅《新方言》講啊，佢話呢區區若果作為細小或者少數咁解呢，咁樣啊喺杭州同埋開封呢兩個地方呢就會讀做歐歐嘅。咁啊可見啊語文呢係約定俗成，大家普遍咁樣讀呢就可以咁樣讀，唔係一定呢要規定係只有一個讀法嘅。例如啊，我哋啊香港人呢叫呢個金生橙、柳橙咁樣呢，呢、這個呢我哋嘅語音呢讀做橙字，但我哋嘅讀音呢讀做橙字。不過呢喺呢個台灣嚟呢，台灣呢就唔讀做橙或者讀做橙嘅，佢哋呢讀做柳丁嘅，咁樣呢亦係約定俗成。但係我哋呢唔好唔記得，若果我哋以咁樣為口實而亂讀字呢，咁樣呢亦係唔啱嘅。喺香港呢我哋不能作秦以歐歐之地，不能咁讀嘅，應該呢讀做秦以區區之地呢，咁樣然後至正確嘅。
请伸你手，将雨夜也带走，别要雨点望到忧郁风雨下，我在长叹等候。如你要走，便请伸你手，将我泪也带走，别要我心梦想区区的眼泪，可使你逗留。不过如何永远相聚，我便永无畏惧，能抬头为你将那风雨挡，美梦和你挽手追。如你要走，便请伸你手，将往日也带走，别要我心被逼追忆中过活，找不到自由。如你要走，便请伸你手，将雨夜也带走，别要雨点望到忧郁风雨下，我在长叹等候。如你要走，便请伸你手，将我泪也带走，别要我心梦想区区的眼泪，可使你逗留。心被逼追忆中过活，找不到自由。
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烟消日出不见人，舞外一声山水绿。这两句是柳宗元渔翁的诗，他意思呢就是说，当朝早烟雾消散，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江上啊空寂无人，在一声摇橹的声中呢，但见山光水色，一片都是翠绿。这句舞外一声山水绿呢，称为千古绝唱的。我哋试想下，一片青山绿水、幽静环境里边咧，听到一声一声嘅摇橹声咧，佢嘅情景咧系非常优美嘅。现在讲咧就系舞外一声山水绿呢、这个舞外两个字。我哋呢个节目嘅每次咧以讲一个字为原则，但系舞外虽然系两个字啊，不过咧系一个双音节的词，所以呢是应该呢合起来当作一个字讲。个偶字啊的字形呢是助词中个以字，即是论语里面呢吾必为之学以这个以字，右边呢加一个欠缺个欠字。骤然睇起上来呢，这个偶字呢好似呢同款项个款字呢是好相似的。个外字的字形呢就是牛奶的奶字的右半边，即是奶系那个奶字。这两个字啊，有些人呢读做款奶， 將呢個藕字咧誤認為個款字，咁樣咧，所以咧就讀做呢個款乃。其實咧兩個字音咧都唔係咁讀嘅。假如我哋翻查呢個詞海咧，咁樣啊，上一個字咧個注音咧就係咧阿海切音海，下一個字咧就係注一個直音咧，亦係音海。如果啊咁樣讀起上嚟咧，柳宗元呢句詩咧就變成咧哀哀一聲山水綠咧，呢兩個字嘅字形既然唔相同啊，自然咧就唔會係兩個字咧同音嘅。因為呢種咁嘅撞聲嘅詞啊，即係形容聲音嘅詞咧，係當然咧係會唔同咁聲。既然是同一個音呢，就沒有說將兩個字呢寫成不同字形的必要了。例如呢，這個鼓聲是咚咚聲呢，所以呢我們呢寫兩個咚字都是一樣。又例如這個雞聲，它的噏噏聲呢亦是寫成一氣的，永沒有說呢兩個字不同的寫法。所以啊，這個啊哀哀一聲山水綠，這個哀哀呢，若果真是哀哀呢，就是哀哀連聲了，就不是呢哀哀一聲了。所以啊，我們覺得呢詞海裡面呢將這兩個字的注音啊注埋一氣呢是有問題的。根據柳宗元的集呢，他的注裏面呢寫明呢一本作藕外，但是呢韻會裏面呢他就認為啊，既然注明是一本作為藕外呢，那就可知道啊這兩個字呢就並不是音做藕外。其實這個論斷呢就是不正確的。所謂一本作藕外的，就不是一定呢就說這兩個字呢不是讀做藕外，佢不過話咧呢兩個字形咧係一本係咁寫法，另一本又咁寫法。總之咧，藕外兩個字啊係雙聲嘅詞，係形容聲音嘅詞。呢種啊形容聲音嘅詞咧，都係雙聲或者疊韻嘅詞。例如呢個叮咚啊、霹靂啊、淅沥啊，都係咧雙聲或者疊韻的詞。這個藕外呢只是呢形容那些搖腦的聲，以我們、啊、廣州話去讀呢可以讀做咿呃，亦無不可的。所以呢我們讀做咿呃一聲山水綠呢，這樣呢亦可以得的。這個藕外呢亦是雙聲，咿呃兩個字呢亦是雙聲。不過呢他那本書啊讀做藕外呢，我們呢就讀做藕外一聲山水綠呢，比較呢這個咿呃一聲山水綠呢是好過的。但是呢我們為了傳神呢，我們讀做咿呃呢亦無不可的。空中正則謀子了然，空中不正則謀子無言。這幾句是出自孟子離流的，意思是說假如心底是正直的，咁樣咧，佢所表現於眼睛嘅咧，眼嘅瞳子咧就係明亮嘅。但係假如心底唔正嘅咧，咁樣咧佢就表現喺眼睛咧，佢嘅眼瞳孔咧就係昏暗嘅。呢個係孟子認為啊，從眼睛咧可以觀察人嘅心好壞嘅一番説話嚟。現在講咧就係、是、空中正則謀子了然，呢、這個了字。了字的字形呢就是眼目的目字偏旁，右边呢加一个茶寮的寮字，寮国的寮字。而这个寮字呢就不要俗语所谓冧公头，即是不要上面那个冧公头，只是呢要下面那撅。这个字呢有两个音，第一个呢是读做寮，第二个呢是读做了。换言之呢，即是一个平声一个上声，兩個音呢都可以讀。不過啊，喺孟子離流裏面呢，所謂空中正則謀子了然呢，咁呢我哋呢習慣呢係讀做了嘅，好少人呢讀做空中正則謀子了然嘅，讀做呢、這個上聲嘅。至於佢呢個字意呢，就係、是、眼睛明亮嘅意思，無論讀做了或者讀做了都係一樣解釋。現代啊有一個詞語呢就是明了，明了即是清楚明白的意思。例如講一個問題呢，說我對這個問題呢都已經明了了。那呢亦有人呢說呢讀做呢這個問題呢我已經明了了。那樣兩個呢 明瑶同明了呢都有人读，因此有人呢就以为呢两个读音之中呢可能有一个是错误的，所以呢他们问我究竟啊两个哪个正确哪个是错误呢，这样其实呢两个都是正确，两个都没有错误，但是我以为啊这样的查问呢是一种好的态度来的，有些人呢他就不理那么多，只要有人这样读他就跟着这样读，读了对抑或读了不对呢他们呢就不理。其实啊我们对于字音呢一有怀疑呢就要追查，无论呢向识字比较多的人查问抑或呢向字书里面去翻查呢都是有益的，能够经常留意呢自然会减少读错的毛病。例如这个调查这个词语亦有人读到调查，有些有相当学问的人呢都会可能读到调查，读到调查呢实在呢不是正确的，应该呢读到调查然后才正确的。因此啊我们呢若果遇啱这种情形，有人读调查有人读调查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呢就可以去追查，去追查呢就可以查到一个水落石出。调查这个词语呢在词源里面呢有解释得清楚的，在词海里面呢虽然是没有收到这个词语，但是在个调字那个第三个解释之下呢它呢亦有所说明的。
唱片铺，你的衬衫归你，我的吉他归我，有些却不可带走。美梦离床太远了，完全像子虚乌有。当一个新移民切断上半生，找一个新祖国继续做人，回望每一早归家脚印，没想到。护照要改本新的人，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当天气改变世道，人生再温馨都感觉自卑幽禁，只发现城墙外面旷野那天空不算暗。过去我怪责老友不肯忍到底离场出走，谁料我爱你爱到最美都不可永久，尽最大努力可以忍我都忍够，真不想家里有道阔大裂口，是谁方捏出深海与山丘，切一半山给你，切一半海给我，有些爱无人愿守，这段情还到这里，回头是一双手求。当一个新移民切断上半生，找一个新祖国继续做人，回望每一早归家脚印，没想到护照要盖满新的人，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当天气改变世道，人生再温馨都感觉自卑幽禁，只发现城墙外面
空不说咬，是愿流落远方找一块地可亲吻，也好过圆满到留在绝情地方等，旧风景过分要守旧伤痛仍然不忍，走我不要等到走往生，还在讲当日为何不做，当日为何无力勇敢，再生开一块荒土盼黎明时分，年月已偷走黑发鬓，奈何还是决定要分，你已与我不相衬，就以为我家丑是安稳，怎知道心爱会沦为悲困，我清楚走出去宇宙多暗，却更是明了现在爱你也不可走，
时间令我哋遗忘，
时间亦可以让我哋沉淀、回望、整理，再重新出发。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见证年度好书从开始到熟成嘅滋味。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公众提名经已展开，
即日起至到2019年1月20日，同我哋分享你嘅心水好书。
详情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ithk.hk/12thprize。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常言道，音乐无界限，究竟呢句说话应该点样演绎呢？
我谂无界无间音乐会嘅主角口琴音乐家何卓彦 C.Y. Leo 可以答到你。
我本住一个最大嘅思想咧，去谂呢个名嘅，其实就系音乐，甚至比起语言更加强嘅一样。人类之间沟通的媒体，因为它是无国界的，所以我们呢作为纯音乐的演奏者呢，我就觉得我们更加是 break 到这个 boundary， 因为呢我们没有歌词，纯粹用音去表达，所以呢做到一些音乐出来呢是无分年龄、无分国籍。
这个音乐会将会由 C.Y. Leo 以及二胡演奏家陈碧森跨越音乐领域共同演出。
选曲方面 ，Leo 仲话会玩到好尽，再听佢点讲。
今次呢我哋选曲上面咧，碧森咧摆翻少少佢最擅长嘅传统音乐落去啦，但系同时间咧慢慢演化到一啲 modern music。咁但系 modern music 嘅 influence 之下咧，亦都摆翻中式嘅元素落去。同时间咧，我咧将嗰种演化咗去 modern 嗰种声咧，继续再推延落去，甚至乎系将一啲歌完全改头换面嘅。其实基本上咧，就将一个纯音乐嘅演出咧，嗰条界线咧拉到尽嘅啦。
无界无间音乐会1月5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杨凡呢首歌同张宝仔有关，静海分记又同张宝仔有咩关呢？
张伯苓写嘅本书叫《静海分记》，就是讲张宝仔嘅。咁我哋呢一套戏嘅编剧阿满道咧，基于历史里边提供到嘅资料，然后佢里边有所创作。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钟杰良、黄义文喺新文化运动当中，请嚟《静海分记》张宝仔嘅台前幕后朋友张可坚、白清莹、莹浩。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电侠江沟，功名野字，暂劳去国如王失水，这几句是出自庾信《哀江南赋》的。第一句呢是讲话宫殿里面呢有些江沟在树里嬉游，第二句呢就是讲话宫殿里头呢有些野鸡在树里叫，第三句呢就是讲话湛卢这些宝剑呢已经呢失去了，庾王这些船只啊亦已经失水了，都是呢这几种啊都是古代呢认为不祥之兆的。那些野鸟呢在宫殿里面来叫呢认为是不祥，所以呢叫做殿合江沟，功名野字，来比喻这个梁朝危机呢将近起。这几句呢是这么上下的意思。现在讲的呢就是湛卢去国，这个湛字，湛字的字形呢就是三点水旁边右边呢作一个幸甚幸甚嗰个甚字，呢、这个字嘅字音呢就系、是、湛，即系湛字嘅去声。湛呢就系、是、澄清嘅意思。嗰啲清澈嘅水呢，我哋呢就可以用个湛字呢去形容佢。湛呢亦系水名，河南省宝丰县东南呢就系、是、湛水嘅发源地，另一条湛水呢就在河南省的济源县的西南。湛呢亦是姓氏来，广东增城县呢有姓湛的，明代的大儒湛金泉呢就是广东的增城人，现在香港姓湛的呢亦多数是呢这个增城人。一般人呢大多数呢只是认识这个字呢是读做湛，其实这个字呢有好多个读音，同时有好多个解释。在中华大字典里面呢，这个字呢一共有16个音，16个音呢有啲呢是意义呢是略略相同的，有啲呢是意义唔同的。有人呢以为呢汉字是难识，但是我个人呢就唔认为呢汉字呢是难识的。所谓难识的是点解呢，就是呢大家呢未有认真去认识一个字，佢唔识嘅字呢又唔肯去查。咁假如我哋认真去认一个字呢，个个字都翻查过或者问过人呢，咁实在呢汉字呢係并唔难认识嘅。但係確实呢亦有啲难认识嘅地方，例如呢一个湛字呢有16个音，而16个音呢大多数呢唔同咁解释呢，咁样呢就係、是、呢去翻查过字典呢亦係好难认识嘅。就算呢当时认识咗呢，时间一耐咗呢，咁样呢亦係认唔清楚嘅。因此汉字呢亦係有啲难认嘅地方。不过呢呢种情形难认嘅情形呢并唔係多，到底呢只係少数并唔係多数。其实呢呢、这个湛字虽然有16个音，实际常用嘅呢係只有呢常用意呢係只有2-3个。所以呢佢嘅读音呢亦只有2-3个。湛字嘅另一个读音呢係读做沉，同呢个浮沉嘅沉字呢係相通嘅。 又作深沉咁解。另外一个音咧系读做担字，《诗经》呢个和乐且担个担字咧就系、是、呢个担字，呢个担字咧就系、是、快乐得好长久嘅意思。贵贵之问，倘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这几句就是出自《三国志·魏书·蒋济传》的，意思是说疲弊的人民假如遇到水灾或者旱灾，这样就需有百万之众亦不堪为国家使用了。现在所说的呢就是贵贵之问的贵字，贵字的字形呢是收支的支字，支出的支字，右边呢加一个力量的力字。咁样我何以又会提出呢个字嚟讲呢？咁样第一，因为有一个朋友呢，佢读三国志啊，读到呢个字，佢唔知呢个字呢乜嘢音又点样解法嘅。咁呢佢就嚟走嚟问我，佢因为知道我呢好鍾意读三国志嘅，所以呢佢嚟问我，我就话俾佢听，因此呢就想到呢个字呢拎嚟讲一讲，或者会引起听众嘅兴趣。第二，因为我们广东人日常的口语里面呢就时常会使用到这个字，但是我们呢只是懂得讲，就不懂得怎么写。现在我们先讲这个字的字音和个字义。这个字的字音呢就是在字典里面呢就是居危切，或者呢机危切是音贵。它的字义是为什么呢？就是疲倦的疲字，疲极也，力乏也。字典就是这样解释，即是没力疲倦的呢就叫做贵。那我们广东话里面疲倦呢就叫做贵。例如一个人呢走了长途，或者经过任何体力劳动之后呢，那就会感觉到筋疲力竭。这样呢我哋筋疲力竭嘅时候呢就会叫做攰啦。若果我哋企得太耐，或者步行得太耐呢，咁双脚冇力呢就叫做脚攰。两只手揸嘢揸得太耐，感觉到冇力嘅时候呢又叫做手攰。或者我哋使用眼力使用得太多，感觉到眼疲倦嘅时候呢又叫做眼攰。咁样呢都系呢系用呢个攰字。不过在隋代的时候呢，这个字就另有一个字形。在当时的颜之推的著作那个颜氏家训里面呢就写做危险的危字，旁边右边呢就作一个皮肉的皮字。他在个书里面讲呢，他说三国志的蒋济传里面呢使用那个贵字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危字边一个皮这个字。咁可见当时危字边一个皮这个字呢可能呢在隋代的时候呢较为通行。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在他生前的时候呢很喜欢收集广东话的俗话，里面已经呢隐没了字形很耐都冇呢个字出现嘅，咁呢佢鍾意呢搜集呢啲咁嘅字。咁呢佢就曾经呢找出一个俗语所谓疾病头，即係疾病嗰两个字嗰个头呢，实情唔係叫做疾病头㗎，疾病头下面呢加一个大会堂嗰个会字呢，佢呢就作为呢嗰、那个攰字嚟用。其实呢呢个字呢唔係作为疲倦咁解嘅，佢係呢病之极，咁咧，而且呢个音咧，亦唔系咧，同呢个攰字咧系好相近。佢个音咧系音攰，就唔系音攰嘅。所以啊，若果我哋讲话正式咧，讲个攰字咧，疲倦讲嗰个攰字咧，应该咧就系支出嘅支字边右边咧加一个力字咧，嗰、那个咧系个攰字嚟啦。
竟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吹，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像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这歌也很不了，唯独我仍然在唱，流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再重要，昨天记忆留低多少，人大了变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像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像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与你和我分享更加多。你我的最初，再唱这句歌。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剑外忽传收计笔，初闻涕泪满衣裳。呢两句是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里面两句，大意就是讲在四川省的剑门以外，忽然间呢听到传说政府的军队呢收复了河南河北一带的地方。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欢喜得流泪，那些眼泪水呢都沾满了他的衣裳了。那即是形容他呢欢喜得流泪，一个人呢悲哀的时候会流泪，太过高兴的时候呢亦会流泪。现在所讲的就是剑外忽传收计笔，这个计字，计字的字形呢是草花头，作一个下面作一个 鸟兽从鱼的鱼字，鱼字的右边呢作一个刀剑的刀字，但是这个刀字呢是写成两动，即是规则的则字的右半边。咁呢个字的字音就是计，即是同计划的计字呢是同音。河北省呢有计县，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计县这个地方呢就设计州，属于河北道。计字是从这个草花头，所以计字呢本来是一种植物，属于菊科，可以作为药用的。我们可以在药材铺呢买到大计、小计这种药的。计呢又是姓氏，后汉的时候呢有这个计子奋这个人，他有神异之术，大概呢神仙道士之类。计字啊，因为和姓苏的苏字的字形呢很相似，计字呢是从这个草花头，从鱼，从刀，而这个苏字呢，姓苏的苏字呢就是亦是从草花头，亦是从鱼，但是呢右边呢就从和道的和字。这两个字啊，不但呢是字形上呢颇为相似，而且啊计呢是地名，苏呢亦是地名，计是植物呢，苏呢亦是植物，计是姓氏呢，苏亦是姓氏。但是啊，若果讲话地名计北呢，咁同苏北呢就相去呢好远啦。计北呢就喺河北，而苏北呢就系喺江苏嘅北部。我听人将呢个剑外忽传收计北，曾经听过人读呢，读做呢剑外忽传收苏北，咁样呢佢显然啊系对于呢个地理嘅常识呢系缺乏嘅缘故，同时呢对于认字呢亦太过马虎。呢、这个咁样嘅读法呢实在呢系认字认唔清楚。本来啊会读书嘅人呢有所谓三道，即系眼道、口道、心道。眼道呢就要认清每一个字嘅字形，唔好老如害齿咁样。口道呢就要诵读得好纯熟。心道呢就所谓口而诵，心而为呢，当嗰个口读緊嘅时候呢，个心呢就要去理解。但係唔会读书嘅人呢，对于所谓三道呢，佢哋呢实际呢就三不道。佢虽然呢佢哋将眼呢係睇到嗰个字呢，但係认唔清楚佢嘅字形，认识唔清。所以呢常常呢会将字形呢睇错咗，个鱼字呢会写成个老字，个害字呢会写成个齿字。而计北的计字呢就会读做个苏字，所以啊我哋读书呢是应该呢眼道、口道、心道咁样呢读书呢，然后是有益嘅。现在呢更有人呢提到四道，所谓四道呢是加一个手道，因为我哋嘅手呢经常呢要作笔记、要抄书呢，咁样读书呢然后是有益嘅。所以呢现在啲人呢由三道呢又发展为四道。俊杰为商，长发其长，这两句是出自《诗经·商仲》的，意思是说商国代有名节的君主，他的发长是很长远的。现在所说的就是俊杰为商的俊字，俊字的字形就是三点水旁边，右边作一个睿智的睿字。所谓睿智的睿字，它的字形呢是很难呢逐部分加以说明的。我只能说话呢它好像这个岩壳的壳字的第一部分，即是群山万壳那个壳字的第一部分。不过个壳字的第一部分呢，它下头呢是作一个口字的，而这个睿字呢是作一个眼目的目字。如果我们曾经啊读过韩愈的间形佛骨表呢，就可以知道其中有一句啊，是复为睿圣文武皇帝陛下。所谓睿字那个睿呢，就是同这个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这个睿字呢是一样的。大家翻开古文评注这一类的书来看一看啊，就比较我讲呢是更容易明白。 这个进字呢就是将河道来挖深的意思，因此可以解释做深浅的深字。例如刚才所引诗经那个例句进节为商呢就是有深的意思，但是在现代汉语里面呢这个进字呢大多数呢是作挖深河道的意思解的。这个字和进井的进字呢它的意义呢是有啲相近的，有些地方简直呢两个字是可以相通的。所谓进井的进字它的字形又是怎样呢？它的字形呢就是崇山峻岭那个峻字用三点水呢来代替了它的山字边，那个呢就是峻井的峻字。峻井呢就是井水不够深呢，于是呢挖去井底的泥土呢使它加深呢就叫做峻井。而这个峻河呢就是河道不够深呢将河床呢挖深了它。所以这两个字呢不但是同音，而且呢意义呢亦是好相近的。不过呢一个呢是对于水井来讲，一个呢是对于江河来讲。这个进字由于它的右半边是一个锐字，于是呢有人呢就秀才认字识半边，他就呢读做锐，听到人呢读新闻读到呢疏浚河道的时候呢读做疏蕊河道，他口快快地读了呢可能呢他知道呢是已经呢这个字呢是读得不是挺正确的了。其实呢这样读法呢是十次之中呢最少呢有可能呢有六七次呢是会读错了的。我以为遇到这样的情形呢是常有的，我们呢就不宜呢将疏浚河道四个字呢简读它为疏河呢，这样会比较好过。有好多词句呢是可以这样读法的，例如修筑道路呢我们可以简读它叫做修路，这样呢有时我们不识那些字呢为了避免读错呢我们呢就可以呢疏浚河道呢我们可以读它做疏河呢，那比较好过呢乱读呢比较好得多的。
Hello. 璀璨情景渐渐微薄，让背影荡游湖水深处拥抱我月光。岁月短，遗下一片若质纤纤愉快感觉。月半弯，淡如细水一般映照我愿望。你样似泛潮又微湖水，未及流往。下辈子深藏回忆，牵引走进老地方。你是否同样身处月色之中，像我飘泊？